我们要看的内容就是开始看约伯记，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书。那今天我们开始看约伯记。好，我们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安静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安静，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直接说话，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今天看约伯记，主，我们相信这是来自你的启示，对我们的人生特别是受苦方面有帮助。求主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早上对你有个敞开的心来听神的话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我们读经这件事情哈。所以一开始跟大家有个观念上的复习哈。首先，我们这门课是读圣经啊，读圣经的人，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信念啊，就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啊。读经者的信念第一条呢，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存着这么一个相信的心，我们来读圣经哈。那第二个，我也相信这个圣经它是活的，所以呢，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换句话说，当你读圣经的这段日子里面，神会透过你所读的这些经文来对你的心灵说话。那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第三个，我们相信说，喜爱神的话语哈，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就照着神的话所说，圣经说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祝福哈。如果我们喜欢神的话语，我们用个恭敬的心来读，读了之后我们照着神的教导来做，那你一定会在神面前蒙福。那我们存着这三样的信念来读，就求神就会来祝福我们哈，求主祝福我们。那我们可以在读经的日期常常在神面前有祷告，一方面读经，一方面祷告，更加的蒙福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求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啊。圣经里面告诉我说，圣灵他是真理的老师啊。我们光靠着自己的脑筋去想想想的话，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话语。但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明白啊。第二个就是在你读经的日子，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祝福我读经的日子啊。我这一段时间在神面前静下心来读圣经，那求主祝福我读经的每一天啊。第三个，我们可以有个祷告，就是愿主的道兴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常常讲到主的道兴旺，愿主的道兴旺啊，在你里面，在你家里面，还有在我们教会里面，主的道兴旺啊。那读经班的要求我再跟大家报告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求参加的人是基督徒啊。为什么这样子要求呢？我们看了刚刚讲的那个读经者的那些情况就知道说，我们先必须有些信念，相信说这是神的话语。那个信心其实是一个属灵的语言啊，就是你有信心的话，你读圣经啊，读出来是一种结果。但是你没有信主的话，你读的时候不存着信心去读，那读出来是另外一种结果。我就有点想到说，我以前去过参加过那个西班牙人的，就讲西班牙语的那个主日崇拜，去探访他们。那西班牙语的话我是根本就不懂，所以坐在那里面看人家做些事情或者听人家讲道，久了之后就 face out， 就因为不晓得人家在讲什么，但是他们听得懂的人，他们很投入，他们很喜乐，因为我不懂他们的言语。那这个读圣经其实也是一样，因为信心是一种属灵的言语，你如果是有信心的话，你读的话你就明白，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读的时候，久了久了你就说为什么他们这样讲，他们基督徒所理解的好像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样，那久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他很 boring， 或者甚至说有一种不喜欢的感觉。等到以后你真的如果信主了，三跑就在你心里面对圣经有种厌恶感，所以我有这个要求啊。那还有第二点，我们是严格要求盼望大家都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你每次上课的时候已经读完当读的进度哈。那这一次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是读经班， 不是查经班，也不是听经班，而是读经班，所以是要大家把那个进度读完了。那最大的好处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自己得着的。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所做的只是给你们重点上做一些复习。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你不迟到早退，那既然我们上课的话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正规的班级来上，就有个良好的学习态度。就算简单，你就把自己想是在回到学校里面上课就是了，用那样子的学习的精神来，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班级哈。那么报告一下我们的进度哈，读经大家已经开始了，我们1月4号开始，是不是大家都有拿到那个读经的进度？好，如果没有拿到的话，你下课之后可以从班长那边再拿到哈。那么我们诗歌书是读到5月16号那天你就读完了哈。那我们上课的进度是这样子，1月13号就是今天我们算是第一次上课，那最后一次上课是5月18号。如果你看到你那个进度表，就是5月18号之后呢还有2个礼拜的是做复习，但是正规的上课是到5月18号结束。那我们那个都有发证书哈，这一次就是缺课不超过3次。可能有人在问为什么有时候不缺课4次，有时候不缺课3次。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就是我们每7次可以允许缺课1次，我们根据神创造世界工作6天休息1天。那么我们这次总共上课19次哈，所以3721嘛，还在21之内，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如果你缺课到3次还可以，但是你缺课到第4次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发证书给你哈，所以这个我们先做一些解释。好，那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的好了。请大家先翻到雅各书5章11节。我们这门课最主要的课本就是圣经，所以要请大家自己来读圣经。那我们先翻到新约的雅各书5章11节。新约的雅各书5章11节，我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哈。圣经这么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在新约圣经有为约伯做见证，特别是讲到约伯的忍耐。这个忍耐在雅各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啊，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的1章2到4节，我把这3节的圣经读一下哈。忍耐是什么意思呢？1章2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哈。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忍耐在雅各书里面，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是说一个人经过试炼整个的过程，他没有中途 drop out， 他经过试炼的整个的过程，然后最后忍耐也当成功，最后也带来好的结果，那这个是雅各书所说的忍耐。而这个忍耐圣经里面最好的榜样呢，他就提到说约伯的榜样，你们经过约伯的榜样，他怎么样忍耐，最后看到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蛮有怜悯哈。那这是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约伯这个人。请看以西结书旧约的部分啊，以西结书14章14节。那以西结他是以色列人国家灭亡被掳时期的人，所以是主前600年左右的人。那以西结他也听过约伯，在以西结书14章14节这样子说哈。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3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在以西结的时代已经知道有约伯这个人，要跟大家表明的一层意思就是约伯他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并不只是虚构杜撰出来的一个人啊。圣经的新约和旧约都为约伯做见证，雅各书讲到约伯的忍耐，以西结书讲到约伯的义。那有了这个背景 介绍之后，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的本文。那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课本是圣经，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看圣经里的经文，然后做一些注解。那么我过去每次上课都有花时间给大家做这个投影片，可是常常就来不及功夫看这些投影片。那我 这一次的话，我不一定会每次都写很多的投影片，我要跟大家讲的大部分都写在讲义上面，所以请大家有时间自己回家看讲义。那其他的我们就多花点时间来看圣经的本身。按照进度我们应该到第十二章，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哪里。大家记不记得我跟你们报告过这个约伯记的大纲是怎么样？分成三部分。大纲是哪里是大纲？一到二章是不是大纲，是序言哈。一到二章是序言，然后中间三到十一四十一章是它的主体，最后呢第四十二章就是它的尾声哈。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序言，序言这两章非常的重要，它是用散文写的，不是诗歌的题材，所以很容易看得懂，就是那文字都看得懂，但是它那个意义常常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两章的结构非常的对称哈。第一章的一到五节就是讲约伯他原来的情况，那到了结尾的时候就是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约伯后来的情况。刚开始他的情况是这么好，但后来他坐在炉灰当中这么痛苦，好，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在一前一后当中讲了两次天上的一幕，两次地上的一幕哈。所以从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就是讲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讲完天上的事情，从第十三节开始就讲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二章就重复这个结构哈。第二章第一节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又开始讲天上发生的事情。那接着他又这边讲地上，从第七节开始说撒旦怎么样击打约伯，就是在地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结构很容易明白，非常的对称。我们再回过头来从头看起，第一章一到五节看看约伯原来的情况。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子描述约伯，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然后用四个字来描述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首先你看到约伯他是住在乌斯地的一个人，这乌斯地是在约旦河以东，他并不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区哈。所以约伯他很可能并不是以色列人，乌斯人，但是在上古的时代，因为神造人哈，那上古时代人都知道有神，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有神。那约伯是活在多久以前的一般解经家推测他可能是在族长时期。那四族长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就是那个时期，距离是大概是主前2000年，那离我们大概就4000年，所以有可能是那个时期的人，这是推测的哈。顺便一提，就是约伯记这本书哈，不是这个人，说这本书什么时候写的，它有多古老。那常常你们会听到以前的人认为说约伯记这本书是整本圣经66本书里面最古老的一本，它甚至比摩西五经更加的古老。但是这种看法，现在还有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了哈。一般推测说约伯记的写作日期很可能是在大卫跟所罗门王那个时期，也是所谓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那个最丰富的时期。那详细的可以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些参考的这些书资料。好，我们再回过来看经文的本身，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样子描述约伯。那因为圣经说了他完全，他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特别那第一个字说完全，然后有人就说那约伯是不是从来没有犯过罪， 他既然是完全的，是不是表示他是无罪的？哈，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古往今来唯一无罪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哈，而圣经也说没有一个义人。哈，世界上如果真的严格从无罪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罪的。这完全在圣经里面是有成熟的意思，他心智上的完全，他灵命成熟。正直是说这个人他道德上的正直，他不诡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他不诡诈，他敬畏神，就是在生活当中他都感受到神的存在，对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生活，远离恶事是他对这个罪的手段，对罪的原则就是远离他。那第二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有的解经家说，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miss 掉一个连接词，说那连接词可以翻成说因此，因为他这样子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此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里描述的是神对他的祝福。那七个儿子，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三是一个小的完全，不但有七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全十美。那他的家产非常非常的多，是按照牛群羊群来计算的，有这么多的羊，这么多的骆驼，这么多的牛，这么多的驴等等啊，还有许多 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然后第四到第五节讲了他的儿子怎么样摆筵宴，然后请他的姐妹去吃。然后第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就他心里担心一件事情，他担心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他怕舒服日子过多了，他的儿子会弃掉神。那弟兄姐妹，我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你越想越觉得约伯这个人了不起，因为你看他受了这么大的祝福，过了这么久的好日子，然后他心里面念念不忘的是说怕我的后代忘记神，常常他的儿子女儿们吃完喝完了，他就叫他们要自洁，他自己又替他们献祭。你看我们这个读那些列王记历代志里面的例子，那些王他一强盛，神一祝福他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心高气傲，就离弃神。这约伯不是这样子，他蒙这么大的祝福，那个祝福本身是一个蛮大的考验，是不是？所以你那个穷困的时候，你会在那边很谦卑很倚靠神，一旦你日子过好了，钱多了，蒙福了，常常就会远离神。可是约伯他蒙这么大的福，他没有远离神，他还想着说怕他的孩子弃掉神，他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祷告，叫他们不要远离神。所以约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人。那接着就讲发生的事情了，天上的一幕，那这很明显就是神的启示。那个写约伯记的人，他怎么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呢？这我们相信圣经的来源是这样子，就是神的灵启示那些人，然后他们照着神的启示所写下来。那这个天上的一幕是这个作者在神的启示之下他写出来。那第一章的第六节是这样子说，有一天神的众子，这个众子的意思，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好，天使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那就是这一句话引起很多神学上的讨论，说撒旦怎么会也来在其中？神所在的地方应该是非常圣洁的，撒旦是犯罪的，这个污秽的撒旦怎么可能也来在其中，然后跟神的众子混在一起，然后神还跟他说话。那其实对这个问题你再进一步的去问他，就是说你不要说撒旦也在其中，就问那神为什么不干脆把撒旦消灭掉，那他根本也不会走来走去，他也不会来在其中了，就消灭掉好了。既然撒旦是恶的，神为什么不把他消灭掉？所以有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圣经没有 给我们直接的答案，但是有间接的解释。间接的解释有几样，就第一个就是关于神的时间跟你的时间不一样，神做事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我们不是很明白神他事情的时间表怎么安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撒旦的结局，我们是知道在启示录有明显讲到撒旦最后的结局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他到时候会被消灭。圣经也解释说撒旦他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行事，他不是跟神对立的两个同等 powerful 的一个对立体，而是说神有全然的主权，如果神不许可的话，撒旦很多事情就他神不许可，撒旦不能做。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撒旦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听到撒旦这个名字，但撒旦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呢？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他所做的两样事中的一样。那关于撒旦所做的事情，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九到十节，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九、第十两节，这样子说。好，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好，这是他的做的第一样事情，迷惑普天下，也就是诱惑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是撒旦所做的第二样事情，他就是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你的。他是一个控告者，他也是一个迷惑者，这是撒旦所做的两样事情。他在地上迷惑人，诱惑人，迷惑的结果就是使人远离了神。那他又在天上说昼夜控告，控告谁？就是控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啊，约伯怎么怎么不好啊，控告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怎么怎么不好，为的是说希望神就觉得我们很不好，就远离我们。那在约伯记里面讲的是撒旦的控告，那他就控告约伯。好，神先夸奖约伯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你看看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他就说这个约伯因为功利主义他才敬畏神，你一直对他做两样事情，第一个你保护他，你在他四围圈上篱笆，就是让他不受任何的灾害，第二你祝福他，让他的产业不断不断的增加，所以你对他这么好，又保护他又祝福他，他当然敬畏你。那他这个不单是对约伯的控告，而且是说对整个人类的控告。那约伯是人类当中最好的一个代表 number one， 因为神说在地上再有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子的完全正直啊，敬畏神。撒旦就是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换句话说他说神和人之间不可能有那种纯粹的真正的爱的关系，人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爱神跟敬畏神，那一定是神给了他好处之后，然后他们才会去亲近神，去爱神，去敬畏神。如果你把这些好处都拿走，他受不到保护，得不到祝福，你看看他还爱不爱你，还敬畏不敬畏你。所以他就向神就提出挑战，十一节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他的预言，说他必当面弃掉你。那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什么，除了约和 no touch， 你不能够碰他之外，其他跟他有关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毁掉他。好，十三节就开始讲地上发生的事情，前面是天上的一幕，下面是地上。那你看这个约伯记他写的实在是很好啊，你看他这个古人的这个笔法，他讲了四次的天灾人祸， 两次人祸，两次天灾，然后一波接一波的这样子过来哈。所以他的话是这样子说哈，有一天第十三节，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人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是从南边来的，南边来的这些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你看那个发展的速度哈，第十六节说，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这次是天灾哈，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群羊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十七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这是从北边来的，加勒底人从北方来，分成三队把骆驼掳去等等，然后又是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报信给你。那到现在为止，约伯的财产差不多全部都被抢光了，只剩下孩子了。那第四个恶性又来了，第十八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天灾哈，从旷野刮来等等，击打房屋，结果十个孩子都被压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那么约伯什么都没了，财产也没了，孩子也没了，就属于他的一切都没了。我们有没有人遭遇过这么大的苦难？那说一个人如果碰到这么大的苦难，他还信不信神？不信了吧？如果把羊全部抢光了，你还信不信？把你的骆驼跟牛也抢光了，你的 bank account 现在是 zero 了，股票也都不值钱了，你还信不信？你是 homeless 住在街上了，还信不信？再把你亲爱的儿女也拿走的话，还信不信呢？说没有人遭遇像约伯这么大的苦，然后看看约伯。那撒旦已经发出预言了，说他必当面弃掉你，说这样子他铁定会弃掉神的。那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这是表示悲痛，伏在地上。哎，他伏在地上下拜，表示他对神的顺服，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不是应当咒诅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那说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还可能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并不犯罪，然后不以神为愚妄？那弟兄姐妹，就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可能的，就是当他一个人他与神同行这么多年来，他亲近神，知道神是真实的，在他最悲痛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弃神，他的并不犯罪，他甚至说这是出自于神的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名还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第一次撒旦失败了，那他是不放弃，就是撒旦他蛮有决心的，他的决心比你大，他从来不放弃。第二章一开始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那这个中间你知道，那撒旦他就有了个借口，他就说约伯他是这么一个人哈。第四节，撒旦回答说，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就是人都是很自私的，神啊，说约伯他这个人呢，以皮代皮哈，用别人的皮换自己的皮哈，就是只要不是我伤到我的皮的话都没有关系。说人情愿舍去他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所以说上次神你告诉我说约伯 no touch 不能够碰他，那这次如果你允许我去伤他的骨头跟他的肉，他就一定会弃掉你。好，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不能让他死， 第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你们有没有长过疮？小时候有长过，小时候也长过，长疮的时候是很痛的。但是我不晓得约伯他长的是什么疮哈，因为他坐在炉灰里面拿瓦片刮身体哈。我想如果痛得不得了的话，他大概不会用瓦片刮身体。有人就说这可能是大麻风，到底是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很折磨人，非常非常痛苦的。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约伯的损失其实也是他的损失，对不对？那个约伯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嘛，财产也是他的财产，所以丧子之痛，这破产之痛，他同时他一起经历到。然后现在看他这个老公，这个约伯认不出来了，从头到脚，然后坐在炉灰里面。然后他的妻子这个时候就是信心的道路走到尽头了，他对他的先生就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就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撒旦的工具，因为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约伯怎么样，弃掉神。然后这个约伯的妻子嘴巴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什么？你弃掉神吧。那你严格说出来，你不能够很责备他的妻子，因为他也是承受很大的打击。但是难能可贵是约伯哈，因为约伯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倒像愚顽的妇人一样。他平时不是愚顽的妇人，他是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说是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然后约伯说，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所以第二次的试探，撒旦还是失败了，约伯他从头到尾没有犯罪哈。可是接下来就是这整个是为接下来的事情安排出序幕来。十一到十三节就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了，那下面讲的就是他跟他三个朋友之间来回的三个 round 的这个交谈哈。好，第十一节，这三个朋友是谁呢？提曼人以利法。人家研究圣经的人说，这个提曼是在以东地区，而以利法是一个以东人的名字，所以以利法可能是从以东来的。这舒雅人比勒达，舒雅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看到那个撒拉子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中间有一个孩子叫做舒雅哈。然后拿马人索法，这个我们查不出是什么地方，但在不同的地方，在三个有人约好了要来干嘛？所以他们是存着善意来的，一个同情的心，而且在古时候交通不方便的时候，他们要来看约伯，其实还要走蛮多的路，不是说开了个车子五分钟十分钟就到了，他们可能走了好几天的路，然后目的是要来安慰他，说为他悲伤安慰他。然后他们远远的还没走到，举目观看说认不出来，甚至说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啊，个人把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在自己头。就他们真的是充满了同情心来的，然后他们认得约伯原来的样子，现在看到这个在炉灰当中全身长满了疮的人，说这个是约伯嘛，我们的朋友约伯怎么这个样子。他们放声大哭，他们有悲伤，他们是想来安慰他。可是你读到后面说，他们虽然存着善意来，但是他们也是存着成见来的。他们有个成见是什么？对，就说人如果不犯罪的话，不会受神的惩罚。你遭这些苦难的话，表示你背后一定犯了罪，那么约伯就应该要认罪。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人他是存着善意，但是他心里面有成见，那这个人他能不能够安慰人？他说我是一片好心啊，我真的是一片好心啊，但是他心里面有些成见，而这个成见就使那个人受到误会。那你说那个人会不会得到安慰？那约伯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也是帮助我们说，当我们去 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受苦难或有什么事情，虽然我们是一片好心，但是也求神给我们有知识有智慧，说不要心里面就先 预想着一个成见去。那圣经说他们到了那边没有讲话，七天七夜坐在那边。 我就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坐了七天七夜，这很长的时间他不讲话。有些解经家就说啊，从前那个东方人的规矩，你去安慰一个人，那个受难的人自己不开口的话，其他的人不准开口，所以约伯不说话的话他们就不能说话。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我是觉得说他们存着同情心去的话，照人的常理常性来讲的话，说我是就是要去看我同朋友，我是要去安慰他的，看到他这么大的痛苦的话，我应该很自然的会讲一些安慰的话，我不会在那里坐了七天七夜一直不讲话。但是为了某种原因，他们坐了七天七夜，我想跟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成见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是好意的。好，从第三章开始就是我们的主要的部分，这全部都是诗歌。大家读了没有？
读了。
有没有收获啊？你们以前约伯记有没有读中间的这一大部分？那希望大家这次读完之后就开始喜欢这个圣经中的诗歌，然后读出一些味道来，这样子会使你更有收获哈。所以这样子读，慢慢的读哈，两句两句的读哈。好，第三章讲的说约伯的开场白，沉默了七天，他打破沉默，他一开口，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咒诅自己的日子啊。他没有咒诅神，也没有咒诅别人，他就光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约伯他还是很有分寸哈。好，第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哈。第二节到第五节讲他咒诅自己出生的那天的白天那个日子。第六到第九节也是四节讲他咒诅那个晚上。啊，你看他们这个作诗的哈，他很能讲哈，然后他的那个讲法真的是非常的 poetic 哈，非常的像诗哈。第二三节，愿我生的那日和说了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或者日食遮蔽他。那接着他就咒诅那个夜哈。这个自己看过了我就不读，可能就是第八节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咒诅那夜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那鳄鱼是什么意思？好，你们看一些注释的书哈，你知道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种海怪哈，一种海里面的怪兽，就当时有这种民间的一种相信说有这种很大的海怪，它能够吞日子的，他可以把日子给吞下去，那个日子就不见了。那有些他们还相信说在东方有些术士，就像那个巴兰，他不是一个术士嘛，可以通灵的，所以那些人他能够咒诅日子，这些人可以惹动那个海怪把那个日子给吞掉。所以约伯就是引用了当时的民间的一种说法，说真盼望那天晚上那个夜被吞掉了。那第十到十九节就说，既然那个日子没有吞掉呢，那么我很盼望，就是说我一生下来就死了，所以这边就说为何啊？为何第十一节，为何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妻接受我？为何有奶抚养我？等等，都是描写说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就死了，现在就已经有平安有安息了。到了第二十到二十六节，他接着说，既然那个日子没被吞掉，既然我已经被生出来，那为什么我现在很痛苦的时候不让我死？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等等的。他没有自杀，但是他心里想死。他说这个死生死的全部在我手中，为什么神还给我这口气撑着？所以他是悲伤到了极点哈、啊，他想我对生不 如此哈、啊，说我真盼望现在没我这个人，我真盼望我这口气没了我就死了算了。所以他很伤心很痛苦很难过。可是他这一番话一说出来就坏了事情，因为他的三个朋友是存着成见来的，他们七天没有讲话，然后他们心里面就想，约伯现在虽然很痛苦，但是约伯他一定犯了罪，约伯他应该向神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口来安慰他，来鼓励他，说哎呀，你现在既然向神认罪了，神是慈爱的，他一定会使你恢复健康，然后祝福你以后的日子。我想他们在等待的是这句话，但是约伯一开口就是满心埋怨咒诅自己的日子。所以约伯这些话一说完之后，这三个朋友的同情心一扫而空，在那里充满同情的坐了七天七夜，一听约伯这么说话不再同情他了，他们现在反而是想要来说服他，让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么第四章开始就是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的对白哈。那第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这以利法他有多大年纪呢哈？请看到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也是以利法的讲话哈。那第十五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啊，他是这么说的哈，有白发的，有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那一般解经家相信说，以利法是在讲他自己哈。然后这三个人的那个讲话的次序呢，应该是到照当时的规矩是从年按年龄分的，年纪最大的人先讲话，那些年轻的人不敢先讲话哈。所以第一个讲话的以利法应该是最年长的哈。那么这位老人家呢，他实在很厉害，他很会讲话，他讲话不急躁，也蛮温和的，有条有理。那看看他怎么说的哈。一开始你看会讲话的人是这样子，他先使你心里面放松，不要设防，所以他先夸你哈。那第三节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就是约伯啊，你看你做了这么多好事，你是这么样的一个好人，所以他有说话的技巧。然后第六到第十一节哈，他就表达出自己的信仰或者说神学方面的观念。那这个观念是这样子表达的，他也是用很技巧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先肯定约伯，第六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那下面那一句才是关键，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那么猜猜现在谁在收割啊？所以他这有个隐藏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都是事出有因啊。然后第九节哈，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然后接着他用那种东方人那种隐喻的一种说法，他用这个狮子家族的这个瓦解来讲约伯哈。第十哈，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竟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啊，孩子们也都离散啊。这慢慢的就讲到约伯了，所以他有一种看法，就是无辜的人不会灭亡，这些遭难的人必定事出有因。那接着你看他有属灵的经历，第十二节哈。他到这个 二十一节，讲他属灵的机灵，我读前面的哈。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细微的声音。他看到，他听到过，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这事情发生在一天的晚上。”第十四节，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到底什么使他恐惧，使他打颤呢？十五节，他说：“因为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个灵没有飘过去，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到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换句话说，人都是不义不洁的。主不信靠他的臣仆，且指着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些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灭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有归无有，无人理会。二十一节，他帐篷的绳索，人就像是一个帐篷，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呢？神把我们的气抽走，就帐篷就垮了，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所以他有属灵的经历，他说我见过灵，而且听这个灵讲过话，讲的话就是说世界上的人都是不洁不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么特殊属灵的经历，你见过天使，神给你大异象，你听过神跟你说话，那你不得了，人家没有看过你听过的你都经历过了，那个时候人会觉得说自己懂得比别人多，所以看到那个张弟兄这样，那个李姐妹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以前是见过天使的，听过神向我说话的，然后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是以利法，他的确是有很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他也有些神学的观念。然后第五章开始就是说他有人生的经历，一到第七节就是说念第七节好了。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然后他前面讲的说，那遭遇患难的人其实都是愚妄人跟痴迷人，然后这些人呢，他们才会遭遇患难，然后他们的儿女也远离稳妥的地步等等。到了第八节，我们如果光是看第八节的话，就觉得说这个真的讲得很好，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第八节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神多么伟大，第九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奇事不可胜数。然后他又降雨，他又怎么怎么的，我们可不可以一方面赞美上帝，一方面冤枉好人啊？他一方面这边讲的都是很好的话，也都是很对的话，说你看这个人是多好的一位弟兄姐妹，他一直在赞美神，他也仰望神，信靠神。可是他因为心里有成见，对别人的那个想法跟态度却是冤枉了那个人。那以利法现在是这样子，他不是坏人，他是存着善意来的，他也赞美神，但是他在这个事情上他的确是冤枉的约伯。好，然后第十七节就讲到最后 结论了，他也是关键了，他就给约伯做结论。第十七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所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化你等等。最后他就讲的说那个美好的情况，说你如果不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如果你悔改的话，那么将来你会怎么样怎么样蒙福，你的后裔会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的这些产业等等都加增。然后最后一句话，第二十七节哈，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那这位老人家以利法他就说完了他的话，他是三个朋友当中讲话最长的一位，以后的人讲话越来越短哈。那么约伯听完之后心里是不是很受安慰？那他怎么样？反而是增加他的烦恼哈。第六章跟第七章讲的是约伯他的回答，他的反应。第六章一开始我们看一下好了。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 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喝摆阵攻击我。接着他用比喻的方法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如果我得到了公道，我岂能埋怨。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这些淡而无味的话有什么好听？蛋清有什么滋味？那个蛋白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就是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我根本不想听。然后接着他就讲，还是说他求的就是神把他给除掉算了，剪除好了。这第八第十三到第十三节讲的是说，还是说他听了这一番之话之后他还是不想活。然后最后他有对朋友们有一些话说，他说这样子说，十四节又讲得很好，说那将要灰心，不是已经灰心，而是到了边缘，是将要快要灰心。那将要灰心，将要离弃全能者，还没离弃，将要不敬畏神，还敬畏，但是将要了。说这样子的人，他的朋友当怎么？当以慈爱待他。那他有没有感到他的朋友用慈爱待他呢？第十五节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这诡诈的溪水说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的河流冬天跟夏天不一样，冬天雨季的时候河流很多，甚至天冷结冰都发黑，表示水很深，但是到了夏季干燥的时候，那个河道整个的就干了，水都被蒸发掉了。那些旅客他们就记得说，这里不是有一条河吗？我们现在走得这么渴，我们就往这边走下去会碰到一条河，碰到河我们就有水喝了。所以第十八节这样子说，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边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没想到看到的不是河流，不是青草地，而是荒野，在那边渴死。就说我以为朋友会来以慈爱待我，安慰我，没想到我的朋友像诡诈的溪水一样，我到他们的河边结果干死了。然后他接着就说第二十二节，跳到二十节，我岂说请你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吗？我又没向你们要什么东西，唯一盼望的是能够得到一点了解跟安慰等等，但是他没有得到。下面一个段落是二十四到三十节，他就比较直接的问了，就是二十四节说，请你们指教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你们说吧，到底是我错在哪里。二十五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说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这谁是绝望人呢？约伯自己说，我说的话你们既然当作是一阵风，当作是耳边风，你们听不进去，那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那你们还要教训我吗？你们想为孤儿捻阄，以朋友当货物，就是你们是欺负孤儿的，为孤儿捻阄就是把他给卖了，以朋友当货物是出卖朋友的，所以现在大家的口气都不太友善那我们跳到第七章这约伯他原来痛苦已经很大了，那加上朋友的不谅解他当时一开始他并没有说怨天尤人，他只是说哎呀，我实在太痛苦了，我宁可不是没活着。但现在开始他慢慢开始有点怨天尤人了第七章一开始他还是说一到十节还是说我就是盼望死了算了。那么我们跳到第十一节，从十一节开始他开始讲到神了我不禁止我口我临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出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 我们读那个创世纪，知道说神创造这些哈，他给这些都设出界限来，所以那个狂傲的浪不能够侵犯到这个地上来，神给他画出一个范围来，那个大海不会上去，那个大鱼只能在海里面，所以神防守了这个洋海跟大鱼，说我算什么，你防守我，好像防守洋海跟大鱼一样的哈。然后我睡觉的时候也很痛苦，十三节，若说我的床臂安慰我，我的榻臂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吓我，用异象恐吓我哈。就我睡觉的时候，你就让我做噩梦，让我好像看到很可怕的事情哈。然后他就继续在那边讲，我宁可噎死，或者说被勒死，就是说我宁可我死了，也不想要再活下去。跳到十七节吧哈。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吐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啊？为何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寻找。我却不在了，我反正是快死了。最后他开始对神有些埋怨，他就说，神，你实在，我实在不算什么，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呢？你就放过我，让我死了就算了。他讲的不是很激烈，但是他开始就说，神啊，你就让我死算了，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看不到第十二章，我们看看比勒达哈。那个比勒达他的讲话只有一章，刚刚以利法是有两章哈，所以这个第八章比勒达应该是比较中年人，他没那么老年，然后他这边讲，但是他们三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哈。好，这比勒达这样子讲哈，他是你也看得说这些越讲话的人，他们的口气越直接也越不满哈。这比勒达他讲话就比那个以利法要凶一点啊。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换句话说，神是绝对公平的，你有什么好埋怨的？你遭遇这些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他第四节就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发达。讲的都是说，只要你悔改，神会重新再眷顾你，赐福给你哈。第十一节开始，他用三个比喻来比喻约伯。首先，他是说约伯好像是那个蒲草跟芦荻，就是在水边长的那些东西。那如果说水干了，没有泥了，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哈？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青生发啊？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啊！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灭没啊！讲话蛮凶了哈，忘记神的人，不敬虔的人。然后第二个比喻是蜘蛛网的比喻哈，说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哈，所以你这样子倚靠，将来就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蜘蛛网，就往蜘蛛网上一靠，那蜘蛛网撑得住他吗？蜘蛛网就破了。他说你的倚靠，这种不敬虔人的倚靠，就像是蜘蛛网。那第三个比喻是在第十六节，好像在地上爬的那些蔓子哈，那些地上会那个长得很快会爬的那些植物，所以你不要看它爬满了一地哈，好像很多，其实你如果只要追到它那个根的地方，把它那边一拔，它就没了他说就像这个蔓子一样，你把它拔起来它就没了。那第十八节说，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那个地否认说他曾经在这边长过啊。说你看，这就是他道中之乐。关于这个道中之乐，你们最好对照一下你们的英文的翻译本哈，这是有个不同的意思的翻译，那你们自己做 study 好了啊。 以后必有人从地而生哈、啊，就说同样的地方，你这样子的人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啊，啊，别的人会重新出来哈、啊。但是最后他是用个比较 positive 的话，就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还是有希望的，只要你悔改归向神，神还会用喜笑欢呼充满你哈。好，这是比勒达。那第九、第十章是约伯的回答哈。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哈。要提一下的就是第十一章是这个索法的哈。我把索法讲的头几句话读一遍就结束今天哈。好，请看第十一章。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哈，这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说你怎么还有脸讲下去哈？”第四节，你说我的道理纯正，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哈。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哈、啊，他们还是很遵从神，但是他们一直在怪罪约伯哈、啊，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开始看了约伯记啊，约伯记圣经当中它特别深刻，也是文学的角度来看写作特别美的。他讲的这个题目是受苦，那我们中间有谁没有受过苦？应该是或大或小都受过苦。那受苦的信徒每次读约伯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得安慰，他们从约伯记里面就得着了盼望，因为比较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受过像约伯这么大的苦。可是最后约伯他有好的结局，然后在整本约伯记就告诉我们说怎么经过这样子的苦难啊，心里面虽然是这样子想，但最后可以胜过他，会胜过这个苦难哈、啊。所以请我们就继续的读完这本书哈、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班长、啊、
谢谢牧师、
啊、谢谢。对对对，
大家先考试。